不是，我们弟兄姊妹们读到十一章是末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把他整个的救恩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吧，延长到主回来的时候吧，就可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人的心思的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想法，总是觉得，尤其是这以色列人本身，他们有没有觉得神放弃他们，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在神的话的里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长期的站在律法的地位上，而不活在律法的实际里。所以他们虽然从主那里得着在旧约里面各种各样的那个神的赐应许祝福，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本身不对。因为我们一回到出埃及记十九章里，看到神拣选以色列的列人做那个国度的彰显的时候，唯一一个条件是什么？你们听从我的话。那如果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没有给建立起来的话呢？不是神不要用着以色列人做工，而是以色列人没有让地位出来给神做工。那这个就是新旧约前后的一段那一段时间里边所给我们越看越留意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当基督的救赎做成了，神仍然是很清楚的指出你怎么得着神的恩典，不是你去做什么，是你去信什么。这个信什么，在神的要求这方面来说，就是很简单的件事，你站在哪什么地方，你站在神的这一边，还是站在神以外的其他各种各样的事，包括犹太教在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问题就来了，当教会在地上给建立起来的时候，人就会想到一件事，神现在把教会建立起来，就把以色列人踢走了。你如果看外面的情形很像嘛，你是以色列人没问题，但是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事实，比他在以色列人的那个身份上面，在人的感觉里面来说高多了。你是以色列人，神曾经拣选你们，也给你们有一个国度的应许，但是你们没有照着神的话来行走，那结果神只好暂时的把你们放在一边，兴起教会来建立一个新的管道。那个新的管道其实也就是神的创世以前所定规的那一个安排，神的儿子来把人和神中间的那个间隔做了一个彻底的完全的整理。借着神儿子的死，神就叫我们看到了，你不是要做什么功去得着神的恩典，如果你要凭着做什么功来去得神的恩典，你没有资格，你不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但 神就是很清楚说，不是你做什么，是你要做什么。那神要人做什么呢？接受他的儿子。那怎么接受神的儿子呢？信，用你的信心去接上神的儿子。当你这样一接上神的儿子，你跟神的儿子就发生一个新的关系，那个新的关系就是连接。所以我们读信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常读到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这一个事实不是只有一面，是双方面的。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那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实？联合。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现在来到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就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总结，就是凭信进入神那无限的祝福里。这个凭信进入神无限的祝福里，包括教会和以色列人都在其中。那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外邦人跟神的选民，你要到神的面前来，能接受一个位置，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可以侍奉，可以享用，凭什么？凭信。你相信，信什么呢？神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从前的呢，罗马书上所提到的那些个问题，一个跟上来，把它先做一个个别的问题，把一个一个的解决。但是你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不是一个的解决，是一整个的解决。因为到神面前来，不是看神一直在那里说，不是看你做了什么。你做什么都赶不上神的标准和要求的。神的要求就是要那么简单，你相信神的儿子的所做的，你们在神面前所该做的你们做不来的，但是神的儿子替你们去做，做成了。我们感谢主。那所以我一直看到现在十一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这个结论在这里了。那个结论呢，就是在第十一章最末了的那一段那段话了，那就是三十三节那里开始到底。他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对末了的一个前半段话的那一个祷告，就把整个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那一大段的话的事情总结在这里了。我们感谢主，你看见主所做的，主就是指出一个方向，凭信你就得着。那因此什么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这一份恩惠，那你就是你接受主，你信主，你接受他所做的是为你做的，也是做成给你的。犹太人他们会想，那你们有了一个耶稣就可以把我们犹太人丢开了，神也把我们丢开，没有。你看从上面第四章又一直上到十一章，许多问题都是围绕着以色列人在神的纪念里边他们有没有位置。感谢主，主说有，主没有放弃他们， 我所以我们历史历代以来都看到，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是成为神的儿女的，特别是初期教会，相当部分的成分都是这个以色列人。最简单的就是像罗马书上所提过的，连主自己都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显出来。保罗说呢，我也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神只是指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跟随主的路不对，所以你们就得不到神的和要主天的祝福。那这个祝福的路是什么呢？神的话是非常简单，凭信，用多处的话来验证这一件事情。凭信，你信你就得着，你不信你就得不着。那么现在来到十一章末了，你看到他那个总结的话，也是保罗给吸引住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很清楚的指出了一个事情：以色列人也好，教会也好，都是在基督里被带回到神那个旨意的完成里。所以你留意他这保罗这一个小小的短短的祷告，那个话好扎实，一开始就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神做工，神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个定义来做成，这一个神要得着的功。那这一个功呢，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相信弟兄们现在都已经可以很清楚的掌握得到了，不是在你信主的时候，是地上还没有你这个人的时候，神已经定规了，将来有一个这样的人出来，我拣选他。什么话？神在创世以前把我们拣选。你说在创世以前把我们拣选，有这样的事吗？我们人都不知道在哪里，神就把我们拣选了。感谢主，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我们不知道明天的事，神知道永远的事。神在永远的观察的里头已经看，老早就看到我们这个人，因此他知道我们这一个人，你被主的话来照明的时候，你会接受主。神就说这个人是我要的。那在什么时候做了这个定规？创世以前。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有办法能想象的透彻的，但是你看到我们个人的经历，弟兄姊妹们的经历，他们所经过的事情，你看到果然是神的拣选显出来，我们就得救了。有些人心肠很硬，不肯信，神愿意给恩典，但是神没有路，因为人把那个路关闭了，神要做工，人不给神做。那神说，那你不既然不要，那我也就放弃了。但是不是愿意信主的人呢，不管你经过多少的那个困扰，终极你就给神好像点名一说点上了，你就显明出来了，你就归向主了。那因此你留意他这几句话，特别说哪里呢？他说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不是说出一个我们和神中间半交线的事，不是。那个答案是答出一个，是引出一件事。什么事情呢？神是谁？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你做过他的，我做过他的，凭什么？ 那有这个哪里有这个资格？谁是你先给了神，要让神把偿还给你呢？那你有什么可以给神呢？一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看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个属灵的实际是什么呢？神是谁？答案很清楚，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顺要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了那个结论是很清楚，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创造者，他是供应者，他也是我们的荣耀的结束。没有凭什么，就是凭这一样，凭神的所赐，因着神的所赐，他做了一件大事，把他的儿子交出了，就成了我们到神面回到神面前的管道了，唯一的管道。那因此我们看那个救恩在罗马书里头，是可以说从各方面都把它引出来，就引出一个什么事实呢？不是什么叫人想象不到的奥妙，没有，就是那么一点点。什么事呢？信对任何一个人的要求都不是很苛刻的。事情就摆在这里，你愿意接受你信，你不愿意接受你拒绝，权柄完全在人这一方面。但是你看看那整个的条件，或者整条路该怎么走，信。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到罗马书到了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就引出下一半十二节以后，就做到了你既然信了，那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有条件了，有根据了，有可能了。你以前连神的面也都不能见，现在你不仅是能见神的面，并且被神承认你是要与他的儿子一同的荣耀的种子。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整个救赎的那个事实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了解到十二章开始是把我们带进具体的实际的活出我们在救恩里头的那个事实。看到保罗那个短短的那个祷告，对我个人来说是引起很多很多想法的。这里就特别提到这件事，那以色列人怎么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全家都救的那个经历，我们也交通过了，弟兄姊妹们也留意到过了。但是以色列家那一个全家得救，也就是说以色列家全家悔改，那个事情怎么能出得来？你没办法想象得到会有那样的历史出来。但是只要弟兄姊妹们你常放在心里，你常留意神的话语，怎么给我们去看到神所做的一切的事？你会有很多事，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思想太过的话，你可以从其中得出一些启发的。那我现在讲讲十四给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下，我们都注意那。不一定也很注意的这些事情，不过你总知道这些事。好长的一阵子，你看这个世界那个局势，就是，我坦白一点说好了，在亚洲这一方面，你一直很长时间看到美国跟南韩合在一起来要对付北韩的那一个所谓核子武器的那个问题，搞得好厉害的。从外面的事情来看，真的是几乎到了点着了那个导火线。 Yes. 现在看来呢，好像那件事情过去了，是真的过去了，还是假的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的事情我们可以猜猜联想的出来的，因为对于那个核子武器呢，除了那个北韩跟美国当中闹得好凶，在那边的伊朗跟美国闹也是这个同样的问题，也闹得很凶。但是你留意到最近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韩国那方面的事情好像可以停下来了，暂时停下来了，真的还是假的慢慢看。但是最理想的，你要回到以色列人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事，你会有点联想。那个联想是什么呢？那用这么，这个我自己个人联想感觉，你不能把它当成哎呀皇帝中得的启示，没有，不是启示，只是我看到就是地上的事情的发展所引起的一种心思。其实美国最严重要对付的是伊朗的石油，但是伊朗就一直到现在不放松。为什么？因为伊朗除了它本身的那个石油的产量是控制着世界的石油的需要，一个更大的那个问题是他们一直是对付以色列。叙利亚现在发生谁的这事情，谁如果不是伊朗在那边做他们的靠山，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但是伊朗又有什么那么大的靠山呢？当然一些是他自己本身所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俄国是他的后盾。那这个事情一摆出来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以色列人将来全家得救那个事情怎么会发生。我们现在真是看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事情的时候就提到了，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到一部分，撒加利亚书也给我们看到部分。那时候对付以色列的人从哪里来了？一大部分从东边来，上当部分是从北边来。如果你从地理的环境来看，你看到是什么？如果用现在的这个情形来看，伊朗是一个问题了。叙利亚敢对以色列放飞弹，伊朗供给的。伊朗有那么大的胆量，因为他背后还有个更大的力，更大的那个集团在那里做他的后盾。那说你看到目前在中东那一带的那个军事也好，政治也好，你都看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那个阴影。也不是阴影，那个影子吧，是在那。那我提这件事情，不是说要让弟兄姊妹们，你赶快要读国际新闻，不需要。你总知道，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一定是中东那边发生的问题。那中东那边发生的问题，怎么来的呢？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不晓得有没有放在心里，我是很放在心里。美国不是把总领事馆从
特拉维夫
迁到耶路撒冷吗？那件事很发生，后来慢慢就安静下来，不会安静下来。这一个正好踩到那些
回教巴勒斯
坦，那些
回教徒，
回教徒的那个大脚。说是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呢，好像乱又不太乱， 你说不乱，又的确有点乱。你说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留去什么？我们不必注意去注意的这事情，但是可能他们有个可能性是引发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怎么进到全家得救这个。那但这个挺题外话了。但是我们一留意的保罗在跟一个祷告的时候，谁做过你的谋士？谁跟你出过主意？谁的先给了你让你来偿还？都不是，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管理万有者，一切是按照他自己的安排来定义。在他的定义的里边是给世人一条活路，那条活路就是信心，用着我们的信心连上神自己的应许。我们感谢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释放，我们看见前途，也看见走完的这个前途的路，我们感谢。因此在我们读罗马书读到最末了的时候，你可以全部把上面的那些一个的事情忘掉，但是这一个保罗的祷告你不能忘掉。你要看到那个整个救赎的帝国的设计执行完成，全都是在神对人那无限的怜悯体恤。神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了不起的事，神只是说你用最单纯的信心接上我的启示，我应许你们就得着我的永远的旨意里头的一切。我们感谢主。那因此就引出我以后了，如果神给我们是这样，那你怎么该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呢？十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实际的如何活在神这一个荣耀的旨意里，来等候主自己的显现。我们感谢主。